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在过去流行病 SARS 的期间，人人恐惧自危，教会传福音受到限制，而教会一起祷告思想，我们当如何积极传扬福音，关心需要的人呢？神给我们媒体寻找的方向，于是同工们开始学习录音，用最简略的方式做录音室，唱诗歌，演奏，制作 CD， 制作医护人员的关怀包，好奇妙。在 SARS 期间，教会没有因此而软弱，反倒让弟兄姊妹更多的爱教会，更多的学习相爱，也带来更大的复兴。因此我们思想，今天我们的生活是否被环境瘟疫困难所围绕？我是被动的等待疫情结束，还是主动把握现在的机会，求问神，跟随神的脚踪，积极征战并且得胜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历代志上第十九章，大卫两度战胜亚门亚兰联军。一到五节是大卫差派使者去问候亚门王，没有想到亚门恩将仇报，羞辱使者。六到十五节是大卫的将军约押战胜亚门亚兰联军，十六到十九节再次迎战亚兰联军。我们看到整个历代志上十八到二十章都是以色列人征战上的得胜，这一章两度面对亚门亚兰人的攻势。战争的起源是亚门王过世了，大卫特别差遣使者表达慰问之意，而新亚门君王哈嫩应当有很好机会跟大卫和好，可惜他选择负面解读大卫的善意，而落入负面思维，可怕的结果把大卫的祝福变成咒诅，变成兵戎相向，主动攻击人，而赚到的跟亚兰人的友谊是短暂不可靠的友谊。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负面诠释呢？经文让我们看到他受到身边的朋友影响，我们要很谨慎，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与人相处。这里让我们看到恶者攻击我们的方式，一到十五节是第一次征战，十六到十九节是第二波的攻势，并且派出大将军，让我们看到恶者的攻势不会停止，我们要继续征战到底。一到五节是大卫派遣使者吊唁亚门王，一到二节大卫派使者，第一节此后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大卫真心关心亚门王，关心亚门王过世差遣使者，他真心感恩过去亚门王厚待他，他期待同样厚待新的亚门王哈嫩，所以他差遣使者问候关怀。虽然后来亚门王恩将仇报引发战争，但大卫在爱中所做的是正确的，被神喜悦，支取神的同在。四到五节，新王哈嫩误信领袖，羞辱大卫的使者。第三节，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为详查窥探请赴这地吗？明明大卫是真心关怀，但亚门王身边的大臣首领却负面解读，认为大卫不是尊敬旧的亚门王，不是来安慰亚门人，而是来窥探这地，准备要来侵覆亚门国。从亚门王的角度来思想，身边人的声音很重要。你我身边有很多声音，而我们要分辨什么是正确的声音，什么是带给我们帮助的声音。这分辨的智慧从上帝而来，我们要敬畏神。另外从首领的角度来思想，他们一句话带给国家极大的破坏，如同罗伯安身边的年轻大臣，他们建议罗伯安用强硬的态度对百姓说话，结果整个国家分裂。我们千万不要轻忽我们对我们身边人所说的一句话所会带来的影响力。第四节，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哈嫩羞辱大卫的 臣仆，将他们的胡须剃掉，割断他们的衣服，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极大的羞辱。这里看到他对人极大的欺负跟藐视。如果亚扪王真觉得这些人是间谍，大可不接待这些人，若这些人有犯罪事实，大可加以处罚。但他用这样羞辱的方式，显然他根本看不起人，用极端不尊重的方式表达抗议，在树立敌人。因为每天的生活跟身边人相处，都在决定我们是多一个朋友还是多一个敌人。当我们用尊重的态度看重每一个人，跟每个人相处，即便我不一定同意他的每一件所作所为，但我尊重他是神所爱、神所创造的，我不可用轻忽随便的方式对待。这样态度可以多一个朋友。相反的，如果我们的言语常充满了轻忽、随便、批判、负面论断，很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多了一个敌人，何等可怕。第五节，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当大卫王听见大使受到羞辱，他怎么做呢？他尽力去遮盖人的羞耻，他不是不闻不问行礼如仪，也不是立刻宣战讨回公道，他先针对个人受到羞辱的个人，差遣他们往耶利哥去，等到胡子长回来恢复尊荣再回家。大卫的做法跟亚扪王的做法恰恰相反，亚扪王羞辱人、攻击人、树立敌人，而大卫王遮盖人、保护人、结交朋友。而就整个国际情势而言，大卫没有立刻宣战，而是安静静候情势发展，看到大卫的沉着忍耐。在我身边，当有人被攻击、被羞辱，我如何回应呢？我是急忙撇清关系、扬威不见，还是落井下石一起嘲笑攻击人呢？还是我选择效法大卫，遮盖人、扶持人呢？箴言提醒我们，遮盖人过的，寻求仁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恳求主让我们里面的爱够大、够强壮，以至于我们坚定的选择遮掩人的软弱、羞耻。六到十五节是约押战胜亚扪联军，六到九节两军对峙，亚扪联军声势浩大。第六节，亚扪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哈嫩和亚扪人就打发人拿1000他连德银子，从米索不达米亚、亚兰、马加、索巴雇战车和马兵，于是雇了32000辆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亚扪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亚扪王羞辱大卫的使者，树立敌人，也知道大卫憎恶他，于是他进一步发动攻势，而他的领导统御连续出现许多的错误。他从外交的危机羞辱大使，到军事危机发动军事攻击，后来更带来国家存亡的危机。这背后是性格的危机，听信谎言，好大喜功，疑惑全国。亚扪王也自知军力不够，于是用30公吨的银子收买了各国的联军亚兰人、索巴人、马加王，用各国联合军队来攻打大卫。亚扪人出城征战。第八节，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扪人出去在城门前摆阵，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大卫吩咐大将军约押带着勇敢的战士迎战敌人。大卫不求战，但他也不避战，他准备好当敌人攻击时，他随时可以及时迎敌反击。大卫依靠神去打每一场战役，他自己很勇敢，他的部队勇敢，更重要的是神与他同在，就经历极大的得胜。敌人人数众多，双面包夹，敌人在人数上有绝对优势，这是一个大危机。而大卫的部队如何回应呢？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众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上第十九章。前面我们看到亚扪王羞辱大卫的使者，接下来联合亚兰军队来攻打大卫，大卫派出约押迎战。接下来十到十三节是约押的战术与彼此的勉励。第十节，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扪人摆阵。大将军约押在面对征战时给我们很好的榜样。首先他分配任务，清楚的分配，将部队一分为二，抽出其中的精锐部队，由约押带领迎战佣兵亚兰人，其余的主力部队交由弟弟亚比筛迎战亚扪人。他给予每一个战士清楚的目标分工，针对亚兰人发动突袭，带来顺利。当我们面对危机挑战，求主让我们不要惊慌。主力部队，我们的例行生活仍要稳定的往前走，不要乱掉。而重点是要为自己的生活团队预备精锐部队，勇敢突围，意思是做一个突破性的尝试，来支取神恩典。一小块的得胜会带来全方位的得胜。什么是我现在所面对似乎不可能的任务呢？而在我所面对的挑战中，什么又是其中的关键任务呢？我当如何将任务切割，先完成最困难的一部分，寻求突破，进而推动全方位的突破呢？求主使我们得着约押的智慧，千头万绪，但是有神的智慧理出头绪，针对重点起来征战。十二节，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扪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在面对强大的敌人不可能任务时，约押勉励弟弟，也可以说是勉励所有的神子民，在征战中要经历上帝的同在。第一，要彼此帮助，约押要打亚兰人，弟弟亚比筛要打亚扪人，哥哥勉励弟弟，我的敌人如果强过我，你来帮助我，你的敌人若胜过你，我就帮助你，建立彼此帮助支援的协同作战。二人行比一人行好，因为一个人跌倒，另外一个人可以把他扶起来。神期待我们彼此相爱，不要单顾自己的事，积极的顾念别人的事，追求合一，学习相爱。我是不是别人的好战友呢？我是否预备好自己，随时准备去爱人，去帮助人呢？第二，要刚强壮胆。约押勉励弟弟亚比筛应当刚强壮胆，面对敌人众多，情势危急，不要害怕，要做大丈夫。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会发现亚比筛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在这里哥哥仍然勉励他刚强壮胆。我们要选择刚强，这不是一次的选择，而是一生的坚持，也需要不断的被鼓励、被提醒、被勉励。新约告诉我们，征战显出勇敢，神赐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环境的挑战仍然在，但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第三，要为神为民征战。我们在各样的挑战中能够刚强壮胆的背后，很重要在于我们的动机。如果我们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名声利益，这一切的动机无法给我们足够的力量。神期待我们要为上帝前来征战，如同大卫面对歌利亚，他不容许人羞辱神、批判神，因此他勇敢征战。也如同保罗，他人生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他为神征战，靠神得胜。约押提到，我们要为神的百姓起来征战，这些百姓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胞、我们的至亲，因着爱人会给我们极大的动力。我们要清楚的看见，今天我们要选择走刚强路何等重要，不单是为了自己，更是为我们的家人竭力打拼，让我们成为我们家人服侍的榜样，爱主的见证。我们要向后代传承的是对神的忠贞与委身。第四点是完全的顺服，约押最后勉励，愿神凭他的意志而行，这背后就是对神的顺服，相信我们竭力拼斗，上帝有他的旨意，这也是对神的信心。虽然客观的情势危机，很多的限制，但上帝的旨意必要成就，而这个神的旨意 重点是要祝福他的百姓，开恩怜悯我们。我们相信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当我们祷告愿神凭他的意志而行，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出征，不需要努力，相反的，当我们完全摆上自己，竭力相爱征战之后，把结果交给神，神的旨意并不是让我们偷懒，而是给我们动力依靠神征战得胜。14节15节是约押的得胜。14节，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山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押带着一小群精锐部队突袭亚兰人，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在战场上有关键性的突破，带来全面得胜。亚门人看到亚兰人逃跑，他们在亚比山面前也偷跑进城，无法攻击以色列人。约押清楚地掌握到整场战争的关键就是军心，一旦联军中有人伤亡，立刻产生恐惧效应、瓦解效应。约押找到了关键战场、关键战术，依靠神带来关键性的得胜。今天我们面对生活所遭遇的征战，求主打开我们眼睛，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清楚看见什么是关键战场，我们要如何应战，如何依靠神，经历神的得胜。求神指教我们，起来呼求神，领受智慧恩典。16到19节是再度迎战亚兰联军。16节，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大利歇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敌人的攻击不会结束，上一场战役以色列人依靠神打得胜的仗，而亚兰人集结更多的军队，将尤弗拉底河东岸叙利亚各地方的军队统整而来，朔法大将军率领他们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可以说是面对空前的危机。你我注意了，要面对征战不是一次，而是接二连三不停止的征战，如同耶稣受魔鬼的试探得胜后，魔鬼暂时离开耶稣，仍然伺机而动。今天我们要面对属灵的战场，要预备心，我们要面对不是一次两次的征战，而是不断打仗，因此我们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得胜的子民。17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亚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阵。大卫即摆阵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就与他打仗。当大卫面对空前的危机、极大的敌人，他没有逃跑，他聚集以色列众人渡过约旦河，正面迎敌，摆阵攻击，预备征战。这里大卫把被动被敌人攻击转为主动出击，他没有惧怕逃战避战，而是当敌人要进逼时，他选择勇敢迎战，积极主动上战场，依靠神经历得胜。许多人把时间放在恐惧、忧虑、惧怕、逃避，而神期待我们靠着主无所畏惧迎战敌人，靠主得胜。18节，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40000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大利歇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附他，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大卫勇敢征战，敌人在以色列面前站立不住，失败逃跑，大卫大大击杀步兵战车，大胜利，并且临近的诸王看到自己被打败，就急忙与大卫和好，归附大卫，亚兰人再也不敢帮助亚门人征战。透过这场大危机，上帝一次把敌人的势力瓦解，把平安赐给大卫。真正的平安不是胆怯逃避、苟延残喘，而是主动面对困难，并且突破困境，经历主，经历得胜。有时候我们并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我们遭遇今天的困难、今天的征战，但我们相信上帝的旨意是好的，神要把真实的平安赐给我们，不是畏惧胆怯，而是得胜有余。因此当我们遭遇困难时，我们要停止抱怨，停止批判，选择单单信靠，等候神为我们征战赐下平安。这一章的主题是两度战胜亚门亚兰联军。1到5节是大卫问候差遣使者，而亚门王恩将仇报。6到15节是约押战胜亚兰联军。16、19节再度得胜。要记得第13节， 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从约押与亚比筛的对话学习什么是大丈夫。大丈夫是能帮助别人的人，是能接受别人帮助的人，是刚强的人，是为爱出征信靠神的人。约押面对敌人的阵势，他选择的战术是挑选精兵，部署作战之策，鼓励军心，交托给神，就像在我们当中兴起征战得胜的大丈夫。我们思想，当我们面对危机，第一个想法是突破解决，还是逃避忧虑埋怨神呢？我的人际关系常常正面解读还是负面解读，有罪推论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我们的耶稣是得胜的耶稣，如何帮助大卫得胜，也必帮助我们能够得胜。就是使我们刚强壮胆，彼此相爱，为神征战，完全信靠顺服，我们积极面对挑战，更靠主积极得胜。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历代至上第十九章，不逃避，不胆怯，正面思维，正面迎敌，靠主得胜。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